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主啊，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是荣耀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主若不是主你的许可，就没有人可以进到主你的面前。若不是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就无法得帮助。你启示我们，你为我人设立了地上的疆界和年月，所以我们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此时此刻，主你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你，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敬拜你的心，也教会我们如何能够敬拜你才是主你所喜悦。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愿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目当中，赐给我们生的智慧，也赐给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智慧，也帮助我们一生来遵行主道，使我们得到你所预备那美好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何处得安息啊？何处得安息？我们看到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缺乏安息的世界啊。无论呢我们今天睡的床铺啊多么的舒服，我们的住的家多么的舒服，但是我们开的车是多么的舒适，但是你发现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最缺乏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最后成为基督徒之后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比较尴尬的情况啊。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主的经历如何。那基本上呢，在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被一群爱主的信徒来劝我们要早一点相信，早一点认识耶稣啊。他说这个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没有任何的要求啊，你只要信了受洗了啊，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前提的啊。那结果呢，很多人就这样就信了啊。信了之后突然发现，哇，你信了吗？对，你信了。那么现在你要开始做门徒了，所以你要按时来教会这个聚会，你要参加祷告会，你要奉献，你要做主的门徒，多做善事。那突然呢，你觉得哇，原来不信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信了之后我又增加了这么多的负担，所以呢，在信仰生活当中呢，基督徒常常是面临两种的极端，啊，一个就是我什么都是自由的啊，我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也这样教导，啊，说这个我们在主里边是得真自由的，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守任何的规矩。啊，上帝呢就是一位赐自由的主，啊，所以呢很多基督徒活的就像世俗和尚一样，是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们是那个为所欲为啊，只要做错了，然后跟说上帝对不起，你都是理解我的，你是爱我的，所以就让我这样好好的生活吧。那另外呢一群人呢是极其僵化的律法主义者。他每天都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如果这样做上帝是要惩罚你。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两个的极端中间呢，一会儿忽左，一会儿又忽右。那觉着呢，参加一次布道会，可能是一个和讲员非常的强调恩典和自由，我们就觉着哇，原来是做基督徒可以为所欲为的，啊，就可以得到极大的释放。那接着再参加一次的布道会，我另外一个讲员是特别律法主义的，说，哦，我这个不能行，这个不能行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失去了祝福，如果这样的话。就要遭受上帝的惩罚，啊，所以到底一个基督徒该怎么生活呢？啊，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啊，我们知道的不只是在今天呢，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倾向啊，一直都伴随着人的宗教生活，啊，不但是这个当初的犹太教的，啊，很多其他的一些的宗教也都有类似的这些的倾向。要么你就进入到一个为所欲为的状态，要么就进入到一个极其严谨的律法主义。那在整个的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是忽左，有的时候又走到右边去， 那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这个安息日的来历，对吧？啊，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是由谁来设立的呢？圣经呢，在这方面给了我们非常充分而清楚的回答。我们看到是起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就设立了安息日。啊，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样？人是在场的，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已经是被造了。那我们看到呢，安息日也是非常奇妙的，是亚当和夏娃在地上度过的第一个整日啊，整整这一天是他们是度过的第一天，那第一天。但是呢，亚当夏娃呢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啊，一直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上之前。我们看到呢，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并没有记载人类是十分严谨的遵守安息日啊，遵守安息日。我们看到律法的这个第四诫的颁布是在西乃山上，是神救赎了以色列人之后啊，再次重申有安息日的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让他们要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第8节啊，这就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上帝呢是先是把这群人从埃及救赎出来啊，然后颁布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个救赎是在律法之先所发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事情，那神在这里面特别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了奴仆，在埃及的时候是没有安息的，那所以现在你要守这个安息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纪念拯救你的主，目的是纪念哦，让自己明白，我们是一群被救赎的人啊，我们是一群得了自由可以安息的人，我们不是生活在别人的奴役和枷锁之下。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边，神颁布安息日，让他们律法当中特别提到守安息日，不是要给以色列人再加一个枷锁，而是呢帮助他们要数算恩典，那要享受神哇！一到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守着安息日的时候，就想到哇，我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没有休息啊，那么如今的我们。停下来啊！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拯救，数算神的恩典，连家里的人、仆人和牲畜都得安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他赐下了安息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安息日是给那些已经得蒙拯救的人，目的让他们数算神的恩典。让他们真正的身心灵都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他们灵里得安息，是因为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是我们所正的敬拜的，他掌管着一切啊，他赐给我们生命和生活，救我们脱离那个被奴役的日子。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十诫，其实这个整个的律法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把它总结，其中有3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啊，那第一个功用就是律法是把神的这个神性彰显出来了啊，就是把这个上帝的公义圣洁彰显出来，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同时律法也把人的罪照出来了啊，因为律法就告诉人什么是罪恶的，抑制罪恶，要提醒人啊，违背律法是要受到审判的。是要受到审判。律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告诉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是神最喜悦的，是怎么样是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啊，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得最大的造就，是上帝得最大荣耀的啊。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人呢，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是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了律法，而是我们被神拯救了之后，我们才去顺服神的律法啊。所以爱基督的人呢，必然会遵守基督的诫命，那么同样我们说爱神的人也会顺服神的律法啊，就律法跟我们 得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经当中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啊，都有很多这个神的吩咐。作为神的子民呢，怎么样能够正确理解律法和吩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是我们看到在实际生活当中，基督徒对这个律法的偏见和误解是随处可见的啊。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这种疏离甚至是缺失啊。所以我们非常要仔仔细细的思考律法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律法是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已经被神所救赎的人，已经从过去定罪的枷锁当中拯救出来的人啊。这是一个必须我们要清楚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前提谈律法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也就是说，律法的前提前设是蒙拯救之恩的选民，是那些在圣经上称为他的石头的心被换为肉心，并且是愿意遵守律法的人，愿意领受上帝美善恩典的人啊。所以我们就要清楚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再是被迫去遵守律法，而是我们愿意，我愿意守法啊。原因是我们知道基督徒深深的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对我们是有奇妙的益处啊。这个益处甚至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益处，甚至不单单是在今生的益处，是整个永恒当中那更伟大的益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群人啊，每天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应该还是不应该，我是否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吧？所以当你去问这些的问题的时候，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问题啊。这就好像说一个妻子问自己的丈夫，嘿，你说我该给你做饭还是不该给你做饭呢？我能够使用家里的厨房吗？所以这些可笑的问题之所以能被问出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妻子不愿意爱自己的丈夫啊。正确的问题应当是说，哎，我做些什么才能够最表达我爱自己的丈夫。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时时刻刻都应该问自己，我如何才能更爱神，我如何才能更荣耀神，而不是说，哎，我赌博可以吗？啊，牧师，我赌博可以吗？哇，长老，你觉得我抽烟可以吗？那、啊、我就是喜欢骂人，然后你觉得我骂人可以吗？那、啊、我们发现说，如果你整天是问这些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好像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一样，到处串来串去，希望什么？希望找到一个漏洞自己钻出去啊，享受自己所向往的那种可怕的自由啊。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呢，对吧？一条鱼，对吧？在水里游来游去，他突然想到，嘿，我是一个自由的鱼，那我能不能够跳出水的之外去了解一下，享受一下我的自由呢？但是你知道，如果没有水的鱼，它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那它有可能蹦的几下就没命了啊。同样，我们看到跳出律法保护的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整天问可以不可以啊，这就意味着你总是有想违背律法冲动啊，总有企图想要找到自己的那个认为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动机。那这种动机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放弃啊这样一种的问法啊，可不可以啊？有的人说，哎，这个牧师，这个圣经上也没有讲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赌博？那既然他没讲，那就是我们可以干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啊，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所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愿意如何才能够更讨神的喜悦，我如何做这些事情是更加的符合神所颁布的律法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经常要问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件事情所应当持的一个动机啊。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安息日的含义，那也知道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大前提，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那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说，耶稣呢赶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经过啊，他的门徒呢行路的时候就掐了麦穗。那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你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已经明白安息日这个奇妙的神所颁布的这个奇妙的律法啊。那么门徒可不可以掐麦穗呢？那所以我们又回到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的问题，这种思维里边了。所以我们说，一旦你问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可能就问错了啊。不过非常可惜的是，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呢，就是用可以和不可以来执行，来了解律法的啊。那个门徒掐麦穗这个吃的行为就违背了安息日的四条诫命啊。第一呢，掐麦穗呢就是收割庄稼，那用手戳呢就相当于过去的打场，对吧？用口吹呢，这就是扬场。所以呢，吃呢就是预备食物。所以法利赛人，你看，嘿，你看到吗？你这些门徒已经违背了四条禁令啊，禁令。所以他们说，哎，看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那法利赛人就开始指责这些门徒，同时也在指责谁？你这个拉比，你教导的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反应的。第二十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他当亚比亚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的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之外，人都不可吃。耶稣在这里说，哎，按照你的规矩，按照你们法利赛人所理解的逻辑，那大卫也是违反律法了啊。那如果你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违反律法的大卫和他跟从的那些人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啊。但是你发现奇怪的是，大卫也没有受到惩罚，对吧？他们吃的饼是专门给祭司吃的，但是他们却活下来了啊。所以这里边耶稣在告诉你，难道不明白一件事情吗？神的怜悯是高过所谓的这种祭祀的这些所有的形式，人的价值是要高过这些传统的啊。那耶稣当然知道这些顽梗的法利赛人是想不清楚的，于是他又补充对他们说，哎，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这是在讲什么意思呢？啊，我们通常呢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路上有这种的交通灯，对不对？那我们都非常清楚交通灯的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安装这些交通灯呢？那当然显然是为了使交通更加的方便和更加的安全，让这所有开车的这车辆更加有秩序啊。当然了，在某些比较糟糕的国家，对吧，他为了保证交通警察有额外的收入的，他们也是乱设交通灯的。但是我们这里面只是一般的目的哈。所以呢，也就意味着这交通灯呢是为人设置的，对吧？人不是为了交通灯的存在而存在。我举个例子哈，有一天假如说你走在十字路口啊，突然有一个警察在那边站着，对吧？然后你看这个交通灯啊，是什么？是红灯。可是那个交通警察就挥手说，让你前行过来，走，可以走，对吧？那我你会怎么做呢？哎，你说不不不，嘿，那个灯是红的，我不应该走。但是那警察说，嘿，你赶紧走，对吧？所以我们很简单，我们所有的人在这考驾照的时候，读交规的时候都说，哎，我们要听从这个交通警察的。你看，用圣经的语言来表达，嘿，交通警察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老板，就是十字路口的主，对吧？所以开车的你得听他，对吧？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那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吧？他是超越一切的，他所做的是可以不受他这个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所捆绑啊，所捆绑。那我们接下来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人设立了安息日，那是不是神设立这安息日 人是否因为有安息日就得了安息呢？是否守安息日就一定会得到安息呢？我们知道律法的目的虽然是非常明确的，但实际的情景好像与这目的相差又很远。原因何在呢？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这个交通灯啊，也不遵守交通灯一样，说有了律法，人们不遵守律法的原因也很多啊。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大概呢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方面啊。我们来看，第一呢，可能是心里不愿意去遵守，心里不愿意去遵守。人们呢认为这个守安息日，不享受安息日，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啊，就跟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一样啊，作为基督徒，我去教会参加做礼拜和不去教会参加做礼拜，都差不多啊。所以呢，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教会，对吧？不加班的时候我就去教会，孩子没什么其他的课外事项的时候我就去教会。也就是说，去教会成了我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选项啊，因为我去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啊。所以你去教会的人也不一定比我不去教会的人过得好啊。所以呢，守不守这个都不太重要。我们看到有一群这样的人，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呢不爱神啊。通常呢，我们知道呢，人呢会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儿。那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我们喜欢的人喜欢，我们会放弃自己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假如说你不喜欢狗，结果你却爱上了一位爱狗的人，那咱们这个有句成语叫爱屋及乌，对不对？那英语有个表达就是 love me love my dog， 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人不愿意去守安息日，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他们根本的原因是不爱神，对吧？不爱神就不爱神所爱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一点呢也能够看得出人不守安息日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是不爱神，他们从根本上来讲也不敬畏神。即使不喜欢呢，人们也会做的事情，这是因为人是出于一种的敬畏。要举个例子，你很不喜欢警察，但对不起，当警察在你的车后，对吧，打着这个警灯一闪一闪让你停车的时候，对吧，你不喜欢警察，你停不停车？你也得停，对不对？你停了的时候，你还不能够把手乱放哈，去拿东西，你得把你的手放在方向盘上，否则不小心他就把你给射杀了。所以呢，敬畏也会让人做自己不太喜欢的事情。那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不守安息日，实际上也表明什么？他不敬畏神。他不敬畏神啊。所以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思想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遵守安息日的人就一定有安息呢？那我们谈到了不遵守的，对吧？不遵守的，我们看到说不遵守，人家也好像是过得不错，那你遵守的人，你就得到什么好处了吗？一定都能得到安息吗？我们看到也不一定啊。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你守安息日的动机是什么。这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男人都是对妻子忠心的男人啊。我们知道坏事也可以在白天干的啊。我想这些是大家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就明白的，说守安息日的人若是期待神会因着自己的顺服而答应自己所有的要求的话，那这种的守安息日的动机是绝对的错误的啊。那他也不可能得到一种真正的安息，因为上帝行事不是按照人的操纵而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因为守了安息日他就会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们人呢有一种的宗教的心理，常常是因为神你在律法上规定这个我做了，你在律法上规定这个我做了，所以我做了之后我就成为你的什么债主了， 上帝啊，因为我行了，我遵行了你的律法，现在我就可以成为你的债权人了。那所以上帝，从此之后你就欠了我的债，那你就得要按照我的旨意，我的想法来成就我的事儿。啊，那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或者这样的实践的话，你也无法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不守安息日没有办法得安息日，守安息日带着错误的动机也无法得到安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是吧？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办法是有的，啊，办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就没有了安息，失去了神同在的安息。那一切焦虑的本质，不是物质的缺乏，不是事业的失败，不是婚姻的破碎，一切焦虑的本质是因为你还没有跟神和好。一切焦虑的本质是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与基督联合。因为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那所以我们要想得到安息，就是我们要进到他的里边，进到它的里面。这个葡萄汁一定要跟葡萄树要连接在一起，才能领受接受所有来自葡萄树的一切的营养和好处。啊，所以主耶稣就特别邀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所以呢，人要想得安息，首先要来到主的里边，来到主的里边，要担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啊！所以他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为什么？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轻的。那这里边就非常的奇妙了。所以我们进到耶稣的里边，我们要担负什么？”神所给我们的轭，我们要担负神给我们的担子。那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要担负世界的担子啊，我们要担负个人的崇高理想、个人野心这样的使命，使得我们不但得不到安息，而且我们被自己所赋予自己的担子，被这世界所加给我们的重担给击垮，给击垮。昨天呢，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哎呦，他这个，坐出租车的时候，在纽约啊，在纽约坐出租车的时候，他一起坐出租车的有一个司机啊，是这个华人啊，他坐在出租车的时候就跟他聊天，说：‘哎，我在纽约待了快两三年了，这个第一次打出租车打到咱们华人的出租车司机。’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哎呦，你不知道，这纽约我们华人开出租车的很多啊。’”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啊？”那我是属于这个最懒的出租车司机，我每天只工作七八个小时。然后他就说，告诉自己的女儿说：“你看，这出租车一天要开七八个小时，很辛苦的。”然后那出租车司机就跟他说：“他说我不算辛苦，我是最懒的一个。我们那个最勤奋的啊，前两天已经死了。前两他说他。”最勤奋的这个司机在这个纽约的出租华人出租车圈子里啊，把他叫出租车之王啊。为什么？因为他开出租车一个月可以赚15000块钱啊。结果呢，他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就突然的猝死，累死了啊，累死了。他想到每一天每个月可以有15000块钱的进账，就激发了自己用尽所有的体力所有的精神去工作。但是你上帝所赋予你的这个身体，你的精力和能力是需要什么？需要保养的，是需要停下来的，需要停下来的。所以他真是担负了世界所给的担子，担负了世界所给的这个诱惑，是吧？如果每个月可以挣15000，那么一年呢就可以挣18万，那么10年呢可能就是180万， 哇，这样想起来是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很多的人虽然不像这个出租车司机这样的极端，但是也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在生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称安息日是他自己的，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在这里边也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哎，作为主耶稣他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那耶稣也宣告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那由此可见他来也不是为了破坏安息日而来的啊。那么既然罪人应当遵守安息日，但是罪人又无法遵守安息日，那么不遵守安息日就是破坏律法，破坏律法就要被定罪。那么耶稣来了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他说，哦，我虽然身为主，我超越于这个安息日，但是我要维护这个安息日，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就很清楚地看到，他要替代罪人来完美的守这样的一个安息日。他虽然有超越安息日的这个权柄，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要满足律法的一切的要求，就是为了拯救在律法之下已经被定罪的人类啊，人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替罪人来守律法啊，他不是要破坏，而是要恢复这个安息日真正的圣经的这个教导啊，真正的是这种的教导，他是要守这些的安息日。但是他守是为什么？是为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个安息日这样的一个真意的话，那这样我们就不再去单纯的追求什么因律法行，因律法去称义来做行事使自己得救了。也就换句话说，我们一旦明白这样的事情的之后，我们就不再说，哎，我守了律法，我安息日守了律法，哎，我这个得了满分啊，所以我就配得救了，所以我就做成了自己得救的功夫。那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因为耶稣是颁布律法的那位主啊，并且他自己道成肉身来遵行了律法的一切，所以拯救了我们所有被律法所定罪的人。那这样我们相信了耶稣就得了什么？得以在律法的面前被宣告成为一个义人，无罪了，无罪了。我们今天所要思想通过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故事，对吧，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真正的一个信仰的生活的方式。人们呢通常呢都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过自己的信仰的生活。第一种我们看到了是一种自由放纵的方式啊，来过一个信仰的生活。只要我感觉好，只要我喜欢，我喜欢的就是正确的啊，这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思想。那么上帝呢的旨意就等于我内心的满足。啊，既然你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啊，那么你就会喜悦我喜悦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呢在这群人的生命里边，他说我今天的成功，我今天的顺利就等于怎么样，哎，上帝的祝福。对这些人来讲，今天我祷告得了上帝的垂听怎么样，哎，我就表明我是个得救的人，上帝在我这一方面。但是这是错误的，因为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在强调是我自己可以救自己， 但是表面上我们可能会说，对，上帝救了我。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祷告被上帝垂听了，我们想做的事情似乎得到上帝许可了，就等同于我们就是神所爱的。还记得在格拉森主耶稣赶鬼的那个故事吗？我们看到那个鬼知道耶稣是谁，鬼央求耶稣说，哎，你把我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来，让我去到这个猪群那边去吧，我不想离开格拉森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太喜欢我了，我也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可以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哎，耶稣就说，好了，我答应你的请求，我答应你的请求。所以我们知道鬼就怎么样，就进了猪群，就留在格拉森那个地方。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我们看到格拉森的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赶紧离开这里，赶紧离开这里，求求你赶紧从我们这儿走吧。可耶稣也垂听了他们的请求啊，耶稣说，那我就上船，我就走了。啊，非常的，如果说我们求什么神答应了，那就表明我们是神得救的人，那完全不符合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起码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如此。那更加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被鬼所附的人，他说，耶稣，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与你一同，我要离开格拉森这个地方。耶稣说，不，你的请求不能够，我不能够答应，你要回到你的家中，要向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向格拉森这个地方的人要传讲神在你身上所行何等的大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上帝似乎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并不等于什么，哎，我是一个得救的，并不等于神使喜悦我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哎，我祷告了，神垂听了，哇，太好了，这个神是真的，所以神站在我这一方面，你要小心了。如果我们是自由放纵，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生活的话，啊，这样的信仰是非常危险的。那另外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所代表的这种典型的道德主义精神，他们认为我得救就是因为我做得好，所以我就得救了，因为我守了安息日，因为我遵从了律法，就像我们在圣经里所读的那个犹太人的少年官一样啊。耶稣问他说，律法怎么样，你都做到了吗，对吧，他说我都做到了，那我都做到了。所以耶稣一看到这么能吹牛的人，对吧，律法什么都能做到了，除了耶稣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全能做到律法。哎，但是这犹太的少年官比较厉害，他说律法我都行了，所以耶稣就马上告诉他，那既然律法你都能成就了，那么变卖你的一切来跟随我啊！既然律法你都这么艰难，从亚当夏娃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行律法，能够完全的行律法，这个犹太官他认为说他行。那耶稣说，那既然你这最艰难的你都能做到了，那么我告诉你，在这个最艰难之下一个最简单的，你放弃一切来跟随我，既然你能做到，你就跟随一个完全能做到的，看你能不能做到。结果呢，这个少年的官就痛苦的离开了，啊，痛苦的离开。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这种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来满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上帝一切要求的，这是一条死路的啊，这是一条死路的。因为你所理解的要求和上帝颁布律法的要求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啊。所以道德主义的本质也是一个自我拯救啊！我们常常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也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里边，我是不是个好的基督徒呢，对吧，我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人呢，哦，我来教会了，我参加祷告会了，啊，我奉献了，对吧，啊，那我就应该是个得救的人了，啊，所以你能够奉献10%，你能奉献50%，能奉献90%，能奉献100%吗，那你看到 律法主义一定会碰到自己最痛的地方，因为他只能做到自己想做到的那部分，只能是靠着自己的意思来定一个对满足律法的标准。而真正要明白你能做的，你要知道按照你所能做的你还是做不了什么。信仰生活的第二个危机。那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方式始终是一个福音的方式，就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深深的知道没有办法。你即使你做得非常好，你我奉献了所有的财富，你仍然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你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自己成就了一切，相信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并且你所享受的一切的恩典都提醒你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的只有恩典作为动力，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爱神，更加敬畏神。啊，假如说你买一部车，里边本来是加汽油的，结果你加了柴油，你就知道你跑不远也行不动。为什么？因为你的动力的原料出了问题。我们同样，当我们不是领受上帝恩典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服侍很艰难，对吧？你奉献很艰难啊，宣教就更加没办法可谈了啊。所以我们都会是敷衍潦草的做一些宗教的事情，你就以为自己过上一个福音的生活了。所以我们知道任何人呢都有自己对神的这种观点，任何人都有对神对世界的这些的看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看法我的看法这都不重要的，那重要的就是神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重要的是神是查验我们内心的这样一位神。所以真知道耶稣是谁，你不可能放纵自由的啊！真知道耶稣是谁，你不可能不愿意去遵守律法的。所以这就对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件的事情，在耶稣的面前啊，你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要么你就把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彻底的清除啊，当作他不存在，要么你只能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跪拜，来承认耶稣你是主，你是主，耶稣我知道安息唯有在你的里边可以得。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唯一的一办法就是把自己交给主，接受主的邀请。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到基督面前来，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一切的律法遵守安息日，所有的一切就是为着让我们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最后我还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不要再问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我们要再问的一个问题，主啊，我愿意如何才能够更荣耀你。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蒙神救赎的儿女所当问的问题。主啊，我愿意如何我才能荣耀你，如何是你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愿意而行，不再是我的旨意，不再是我的想法，不再是我认为，不再是我想，而是主啊你想我当如何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就是纪念主你自己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赐给我们真正安息，邀请我们进到主你里边的日子。主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 你知道我们里边所有的担忧，所有的不安。主啊，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节，主，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的不平安，你也知道你儿女心目当中有多少的担忧。有的人担忧自己的健康，有的人担忧自己的生意，有的人担忧儿女的前途，有的人担忧自己的婚姻。主啊，我们所有这世界的事情，我们只要是睁开眼睛，只要我们去思考这世上的事，我们就有无穷的担忧。所以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让我们看到的是超越于这个世界，比这世界一切都大的救主，就是主你自己。你说你进到我这里来，你在我的里边，因为唯独在我的里边有安息。所以我们深深的明白，主啊，你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所预备的，给你的选民所预备的挪亚方舟。你就是在这个时代带领我们过红海出埃及的摩西。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愿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在你的里边得安息。我们再次求主帮助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让我们真正因着信你得安息。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